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0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大法的慈悲无处不在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5日。今年是大法弘传世间33周年，现将自己在修炼中的亲身经历写出一部分，见证大法的美好，师父在世间正法的宏大慈悲，师恩浩荡，佛法无边。一，师父救我出苦海。我出生在农村，家中兄弟姐妹多，从小我家很穷，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，每年粮食不够吃，没有菜食，只有咸盐水当菜。虽然清苦，但父母仁善，从不与人争斗，让我们多记别人的好处，孝敬长辈，常见父母帮助过往求助的陌生人。我从6岁起，头脑中总萦绕着许多问号：人为什么会死？我为什么活着？我是谁？人是什么？我为什么不认识镜子中的自己？我常常躺在草地上望天空，看着千变万化的白云，有时像龙，有时像凤，想到什么，白云马上就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我觉得这个天像一个大锅一样将我扣在这里，出不去。我有一个愿望，等长大了，我走到天涯海角去摸一摸天边是什么样。每每仰望夜空，想只有天能懂我的心。从13岁起，我出现头痛了，从此不能风吹日晒，大一点的声音马上就头痛，止痛药不离身。长大后，不幸的婚姻加上弱不禁风的身体，让我走入了绝境。每天早上一醒，头像要爆炸一样的疼啊，生不如死，无药医治，随时都会倒下。看着2、3岁的孩子，我咬牙坚持，活一天就为孩子负责一天，直到死去为止。但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有一个人能解决你的问题。在绝境中，我等着盼啊，直到36岁那年，我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改变。因为家中亲人不想让我再这么苦地活下去，商量让我去投奔远方的哥哥。在将要踏上列车之前，我眼前几次出现2条白龙在逆流而上的图像，当时我也没在意。到了哥哥工作的城市住了一宿，第二天我起床叠被子时，看见自己坐在了一个大床垫子上，在大海中飘荡着，再一看又不见了，觉得奇怪。我跟哥哥说了此事，哥哥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他告诉我，你就是为法来的，已经上法船了。曾错失机缘的我，1998年看过几十页转法轮，6年后再度接上了圣缘，我得到了来自宇宙的呼唤，撼动我心灵的法鼓，一下敲醒了沉睡千百年的真念。当哥哥为我读转法轮时，我听得句句入心，怎么这么好啊？我问了一句，大法到底有多好？哥哥说，人类的语言形容不了。当听到师父说，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时，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，选自转法轮。这句话一下子打入了我生命的深处，又一下打开了我等待多年的心结。我从小到大，历尽千辛万苦，我终于找到了大法真善忍。这就是我要找的啊，我就是为法而来的。于是我决定马上重返家乡，我要做真人，我知道怎么样走以后的路了。我脑中装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 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，这句法独自返回家乡，我的身体被一种强大的能量包围着，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哥哥无私将他的全部大法书籍还有一盒磁带从千里之外送来给我，我连读了三遍转法轮，把宝书抱在胸前，怕它会飞走，这就是我要找的。我终于得到了大法，我明白了人来世的目的是为了返本归真，返回去。感恩师父慈悲于我，我珍惜自己能得到法的这份机缘。如今我已接上圣缘，我想让更多的人得这个法，接上这份缘。我刚刚进入修炼的门，多年未归的丈夫回来了，姐姐也主动买房子给我，我女儿多年治不了的病在听了一遍转法轮后奇迹般的全好了，师父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，我们全家沐浴在佛光普照之中，谢谢师父来救我出苦海。二，母亲接上了大法圣缘。得法后，我静心把全部大法书籍学了一遍，最后听磁带，一听才知是师父讲法，我就从早上一直听到下半夜两点左右，我就睡着了。睡梦中，我与中学几个同学一起去听师父讲法，我听着听着就醒了，但是师父还在讲法，我一找，原来是磁带中发出师父的声音，刚才是在睡梦中师父给我们讲法，这一下我忍不住的痛哭，师父啊，师父啊，心痛的那种哭不能自控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逐渐平静下来，我想师父蒙尘，大法蒙我，我要站出来为大法发声，还师父清白，这是师父点化我讲清真相，明天我就先给母亲讲。第二天是2005年的大年初一，我带上磁带来到母亲家。由于母亲常看中共邪党电视，现在眼睛看不清事物，这不是师父安排母亲得法吗？我跟母亲说，你先听一听师父讲法，跟电视上说的不一样，电视上是在造假。当听到师父讲法声音时，母亲很震惊，确实不是电视中说的那样，师父的声特别好听，讲的都对，他越听越爱听，这样母亲接上了大法圣缘。但是两个月后给他讲三退时，全家人都同意，唯独母亲不退，母亲不仅不退，法也不学了，我只要一回去就开始骂我是反党反革命地下党之类的言辞，我有时能忍住了，但多数忍不住，我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因为以前母亲不是这样的，后来我才认识到，一是我对母亲情重，二是我独修学法不到半年，当时不知发正念，是母亲给了我一次提高心性的机会，但我下决心必须过了这一关。母亲开始腿疼了，在母亲过生日这一天，我想作为修炼人要为别人着想，我提前先到母亲家买好菜为全家人做饭，我正在厨房忙碌着，母亲也拿了一个小板凳坐在我跟前开始骂起来了。这次我下定决心按师父说骂不还口去做，骂不还口选自转法轮，一言不发静静地干活，母亲骂了两个多小时，我在心里念了两个多小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，心一点没动。最后干完活了，我跟母亲说，妈，我把饭菜都准备好了， 大家回来就可以吃饭了。有两道菜是现吃现炒的，我就不等他们了。孩子要放学了，我回家照看孩子。母亲这时一愣，不再骂了。我刚到家，母亲来电话说，我怎么对你那样呢？我以前也不是这样对你呀。我说，是啊。母亲说，我好像被什么东西控制着。这一刻我明白了，是邪灵控制母亲。我默念师父的法，法解体了控制母亲的邪恶因素。第二天，母亲主动写了退队声明，她的腿马上就好了。我又教会了母亲五套功法，不久母亲面色红润，扔掉了多年的药罐子。之后父亲、哥嫂、姐姐也陆续走入大法中修炼。三，走师父安排的路，抢人救人。得法半年后，师父安排本地一名大法弟子为我提供了明慧周刊、新经文等，使我能知道正法的进程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我明白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还有更大的使命，助师救度众生。这样我利用自己一切有利的条件去做好三件事。在2008年汶川地震的前几天，一天早上3:40闹铃一响，我刚坐起，在前额出现一个电视荧光屏，荧光屏上显现出无数排列整齐的队伍，每个人都穿着一身红色的体型衣，像被一条绳子控制着，眼睛发直，呆呆的缓缓往前走。几天之后，汶川地震发生，死了很多人。我悟是师父敲警钟，让我多救人啊。我利用自己现有的工作环境、小店铺，对能接触到的人，第一念都是想，这个人退了吗？不退的反复讲，直到讲退为止。后来生意少了，我就出去打工，利用上下班时间，走入各个集市、商场、学校附近等场所，面对面讲真相、发资料，马不停蹄地走，脚上的鞋磨破了一双又一双。给学生讲真相，一般要提前起好名字，10个、20个的。一次，我给几个学生讲完真相后，已经走出一段路了。其中一个学生拿着本子追上来说，阿姨，我们怕以后记不住，请您把九字真言写在本子上好吗？于是我就把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写在本子上，叫他们记在心里。有时我把真相小册子、光盘、护身符直接给学生，讲一个发一个，告诉他们，这是能逃过大劫的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。你们入的少先队是不让相信神佛的，你们同意退出来才能得到神佛的护佑。你们的教科书上说的法轮功自焚，那是在造假，不能相信他。法轮功是佛法，你们得救了还有爸爸妈妈不知道呢。把资料帮助学生放到书包中，回家后也让他们看，学生都同意退出来，挨个记名，说回家后也让爸爸妈妈知道。有时一次能退几十个学生。一次我给4个4-5年级的学生讲了真相，其中3个同意用化名退队。唯一那个不退的学生说，你得给我钱，给我钱我就退队。我一听立刻发正念，解体障碍他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。然后我说，阿姨呢，不能给你钱的，因为用钱买不来命，也更不会买来你的平安的。阿姨是用心做的，是真心希望你们能躲过将来发生的大劫。 你说，选择真善忍，做好孩子，做好人不好吗？他说，那你给我起的名字不好听，我自己起。我说，那好啊，你给自己起什么名呢？他想了想说，我叫刘邦。我心一起就想，刚才在那儿要钱，这一会儿又要当汉高祖。又转念一想，不对啊，又再向外看，师父让我们修善，不能失去他选择未来的机会呀。我平和地说，好，就用刘邦这个名给你退队，你说好不好，小刘邦啊？他一愣，点点头。他以为我不会认可他这个名字呢。他互相喊着我给他们起的化名，都跑去玩了。几天后又见到他，他主动报名说，我就是那个小刘邦呀，我帮你把他们都叫来了，你给他们也讲一讲，再起名。其中一个学生听半道跑了，小刘邦说，阿姨你等着，我把他们给你带回来。一会儿他把那个学生拽脖领子拽了回来，说给他讲。我都讲完了后，小刘邦自豪地说，阿姨再见。再见，这个小生命几天前还特别刁难我，今天站出来帮助我。四，拔出执着背后的刺，邪灵。小刘邦的出现让我反思了自己，每当不符合自己的观念，第一念就向外看，它来源于哪儿呢？修炼到现在是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了，得向内找了，不能再敷衍自己了。这一找，找到了从不愿触动的禁区，怨恨。对第一任丈夫的怨恨，在我怀孕五个月时，对一夜未归的他，我有些不高兴，他便出手猛打我。等到六个多月时，才发现孩子死在腹中，期间自己还摔了一跤，我也险些丧命。坐月子刚满，他便提出离婚，从此分道扬镳。我最后留给他一句话，我永远恨你。对第二任丈夫的怨恨，第二任丈夫在我刚怀孕初期，与婆婆合起来把我的钱偷偷拿走。我问婆婆时，她一口反咬我在冤枉她，我生气了，叫她对天发誓。婆婆吓得马上承认了有此事。再后来，他又一翻脸不认账了，在孩子一岁多时便将我们撵出门。这些种种恩怨压在我心底不愿触动，修炼后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，对他们这些人的恨妒忌像肉中刺一样埋在我心中。在写此征文时才发现，这根刺是跟自我妒忌欲望有关，不肯发自内心的原谅别人，顺根源往下找，就是共产邪灵、党文化及旧势力。女儿曾劝过我说，妈，别再怨恨奶奶了，亲生奶奶对你这样，历史上不知道你对奶奶有多恶劣呢。是啊，今生我有缘得此大法，师父将我于苦海中救度上来，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我已不是常人了，都是业力轮报啊。那些观念形成的思想业力的假我，不要它，灭。现在我们婆媳像对母女一样。第二任丈夫回来后，我对同修说，如果我不得法，他是不会回来的，因为他是为法而来的生命。第一任丈夫在分开多年后，鼓足勇气来见我，他第一句话就是说，别恨我了，也不知道我当时为啥鬼使神差的非要与你离婚。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后，他同意退出少先队。临走时他还是叮嘱这句话，别恨我了。这句话像影子一样让他挥之不去。我曾说过的我永远恨你的话，现在声明作废，不给邪灵留空间，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。谢谢师父用这种方式来点醒我，找出执着的根。我只有救人的份。 五，大法的慈悲无处不在。一位邻居大姨近80岁了，她的儿子2年前去世了。她原本是信神的，儿子死后她不信神了，并且开始恨神了，造了大业，险些丧命。在危难之时，我给她讲了大法真相，给她读师父的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，她听明白了，向神忏悔，并决定开始学大法。他说，幸亏有大法师父，否则他这次真的就不行了，是大法师父救了他。2025年过年时，他让我给师父捎去200元钱，因为他身体好了，什么都能干了，不能忘了师父。我告诉他，师父不要钱，就要弟子修心向善的心。他说，师父不要钱啊，这回我真的明白了，那么多大法弟子被抓，被关进监狱出来后，还继续学，练法轮功，还那么坚定，原来大法是让人修心的啊，终于明白了，过去20年信神时没修过心，大法好是因为它让人修心的，我学大法是铁了心的。一个早已明白真相的老顾客一天刚进门就说，刚才遇到一个精神病。我问他怎么回事，他说，刚才正在买鱼，过来一个女的，走到我跟前说，你是党员吗？退党保平安。我瞅他一眼，没理他就走了，我也不认识他。我想，他明白真相，还常要真相资料拿回去看。同修的表现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，是我的心促成的，没有把真相讲到位，让众生对大法误解。我要维护大法的尊严，证实法。我平和地说，大哥，你是明白大法是被迫害的真相了，但是还有多少人不明白这个真相呢？大法弟子舍家撇业，放下生死，他们冒着被抓被迫害的危险来告诉你真相，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安危，而是先想众生因为不知道大法救人的真相，不知道做三退，还在被谎言蒙蔽着，仇恨诽谤佛法，将面临被淘汰的下场。大法弟子是在抢人救人啊。我又问他，大哥，有谁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，还免费送给他资料，现在的人群中找一找，有吗？他说，没有。我接着说，现在只有大法的弟子能这样去做，因为师父让我们去做好人，按真善忍标准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，那种道德高尚的那种好人。这种道德高尚，可以付出生命代价的人为你讲真相，被电视谎言诽谤成精神病，你说电视上说的对吗？这位大哥马上开始道歉说，我错了，错了，是我误解了大法，误解了大法弟子，你们才是真正的好人，值得尊敬的好人。这一刻，突然满屋奇花异香，清新不断地散发香气，从未感受过的那种心旷神怡。大哥找了找，发现我一动就会散香。他说，我只听说历史有个香妃。我说，大法的慈悲无处不在，让你真正的明白了真相。法轮功是佛法，真正的佛法，佛法无边。过去神佛下世渡人时，天女会散花，千万不能诽谤佛法，因为慈悲与威严是同在的。他明白了，点点头说，谢谢大法师父。一名学生因为犯错误被学校开除了，其他学校也不肯接纳他。我想，只有师父能救了他。在他同意退出少先队后，我为他出了一道选择题。从今以后想按，一，真善忍做人，二，假恶斗做人。 当他说出要选择按真善忍重新做人时，瞬间又一次出现香风洒满堂。当他再去找下个学校时，那个学校接纳了他。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世上度人啊，感恩伟大的师尊慈悲救度。谢谢同修，同修辛苦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讲真相对象不要有观念选择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6日。由于自己的怕心和思念，我选择性的救人，特别是以个人好恶来选择讲真相的对象，对自己身边人和亲近的人积极的讲真相劝三退，真心希望他们远离邪恶，避免淘汰。而对陌生人和自认为不可靠的邪党中人却避而远之，使这些生命错过了明真相被救度的宝贵机缘。众生是平等的，有的人你看他表面上很凶，可是他等着被救度呢。我认识一个当地长期在邪党喉舌部门的负责人，总是加个公文包，里面装着一些所谓党魁的著作，口头禅是某某党没把咱亏哈，对咱好着呢。表面看就是被邪党文化长期洗脑，被迷得很深的人，有很多次机会，由于自己的怕心和不愿和他讲真相的私心，错过了给他讲真相的时机。现在我终于从师尊的讲法中惊醒过来。师尊在经文惊醒中告诉我们，作为大法弟子，你们不能挑选人，人人都有神性，人人都是为得大法被救度而来的。师尊在经文惊醒中又说，能做到对谁都慈悲，对谁都有爱心，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，特别是做什么事都能本着慈悲众生的心做就更难，可是大法徒就一定要做到。再次与他见面时，我在师尊的加持下，当面给他讲了真相和邪党的邪恶本质，送了他一本酒瓶，并劝他三退，没想到他爽快地答应，当即就三退了。所以我明白了，我们如果选择性地讲真相，就会偏离大法，影响走向圆满的路，也影响救度众生。我深挖内心的执着心，去除怕心、私心和思念，做好三件事，真正以法为师，不用人心、人念、人情来衡量问题，才能在救人的路上走得正，才能克服障碍。一个修炼人，任何时候碰到任何事情，只要是自己动了心，就一定是我这个私心在作怪。私心越重，心就动得越厉害。这时就立刻要向内找，找出自己的私心，找出自己的执着。我原来单位有位同事，属于那种经常在背后说人长短的人，他崇拜邪党某魔头，经常在家里上香叩拜，单位里有大小事，他都添油加醋传得沸沸扬扬。我怕给他讲真相适得其反，怕他说一些诋毁大法的话，好长时间我都没给他讲真相。后来看同修交流文章获得的启发，遵照师尊告诉我们向内找的法理，仔细向内找，内心深处还存在怕心、私心、思念。在师尊加持下，我努力清除自己在救人过程中的各种人心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和他聊天时，给他讲了党文化的危害性和邪党迫害大法的真相，劝三退的过程也很顺利。 之前我以为他不容易理解党文化的邪恶害人、进化论的荒唐可笑等，他却都能理解。之后他主动清除了摆在家里的魔头雕像，再也不烧香叩头了。这件事使我从中悟到，在修炼路上正念正行，克服私心思念，以慈悲心救度世人，一定会成功的。师尊也会因为我走得正，融于法中，而会加持和开示我。以上是个人在修炼中的一点体会，有不在法中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